这个时候呢，你如果写历史的话，写不完的。那么不平等条约以后，你就要这么多年，那么这里就是满清政府腐败啊，什么等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呢，现在你要叫中国人很简单的听你的福音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宁波，应该在宁波。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圣公会呢，就把他的总部，就福音当初呢，就在那里，专门集中他们的整个的。你叫英国，如果是安利甘会，他所用的钱是国库的钱呢、啊？就像德国也是路德会，那根本是国库的钱呢、啊。所以如果用国库的钱今天要传福音的话，这有什么困难？这没什么困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做就在这里做，做了以后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做11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一个国籍也没有。所以后来他们就讨论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要把福音送出去。后来呢，说还是给他们有中间有智慧的人，他是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再打发这个中国男传教士去，我们打发那个单身的女的传教士去，然后让女的传教士呢能深入中国的社会，那尤其是那富人家啦、什么等等等等，希望把他们收来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现在他们完全圣公会就改变方向。那改变方向以后呢，现在不在宁波，宁波做不通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福建。那最早的时候呢，他们找到古田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就花了很多的功夫，就在这工作工作工作。那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虽然他们不是内地会，是圣公会的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那个从1875年以后，那么整个开基的运动是谁在那带头？是摩尔主教带头的。这个摩尔主教呢，是安利甘会最大的一个主教，但是很稀奇，他居然开基圣经真理愿意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很多很多女教士，他们都已经在开基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得打发到中国去，到了福建，那后来就发生，因为你在福建又在山上，有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常常这个外国人喜欢在山上啊，什么古岭什么地方，那么度假了什么的，那没有想到没有不安全的。后来呢，有一次，那就所谓的教案，所以教案就是一定是西教是被逼迫的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英国政府或者德国政府就跟清廷就办教社了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教案。那么在戴德生的时候也有教案，这个是不在我们话语之内。所以在福建呢，有一次是很清楚的，那一次呢，这个等于土匪，但是应该是土匪嘛，等于进来的时候，那么就把整个的这个西教士就杀光了，那么有一个就逃走了，不过呢，他好像从此又就变成厂长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你看这一下有的很高兴的，你看这些外国人终于给我们整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洋鬼子，我们应该把他们赶走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个反应是他们做梦没有想到的。那个姊妹受了伤以后，有机会还是回来，还是把福音送给他们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很担心呢。有了这个教案以后，因为政府一定出来干涉了，他们很担心说英国再也不派西教士来了，所以他们联名就写信啊，就给总部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要派更多，不只是单独事件，我们为了主完全信命教士，你们应该把更多更多的西教士派来中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被逼迫受羞辱，但那个反应完全是基督的反应。所以后来啊，在古田信主的人是1000个人开始算，没话说。那些西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完全赢得了古田人的心，所以慢慢慢慢这工作就影响到福州。大家记得吗？在这些西教士里面有一个，他的名字是我们熟悉的，就是何寿文教士 Miss Barber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是主为着中国特别主打发他来，然后他和他的侄女 一同祷告了十年。我回福州的这里去看他们大概祷告的地方，十年。那么结果主果然听，他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弱女子，神打发我们来用我们。所以何世文姊妹起头是在什么？是在一个女中里面教书的，很清楚。经过十年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果然就遇见了像王仔弟兄啊，这些弟兄，包括你弟兄在一起。所以十年以后，那么他们知道说，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我们没有用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会祷告。他们一祷告就是十年，然后主果然就兴起一批人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带进了福州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，这是圣灵做的？那么何世文姊妹当然是得着开启特会的帮助，所以等到遇见泥定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把这些丰富呢就带给他们，然后要让他们学功课。起头这个泥定还去告状，告了王载定为状，然后他就很厉害责备他，你这样告你的弟兄，你平安吗？你像不像一个羔羊跟随的人？你像不像一个非十字架的人？那么据说后来有好几个礼拜六，你利用着骑个车子，那么就到山上去懊悔。那么这个就是你知道是为什么会有何世文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属灵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从1875年以后一直到今天，开启特会还在，不过现在的品质已经不像从前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说圣灵呢在那里有很大很深的工作。所以一面何世文来到中国，他是一个种子，生命的种子种在中国，那么然后后面开花结果很多的故事我们应该就知道了。但是你就看这个世纪从开始一直到结尾，很稀奇，圣灵老早做了预备的动作。因为圣灵老早知道，到了1900年的时候，甚至1900年以前，在福建已经发生了类似像什么像这个义和团之乱之类的。但是结果你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如果是羔羊的反应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们果然像寻道者的血，种子种下去，最后开花结果。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福建主在那里有许许多的果子，后来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那些寻道者的血埋下去了，然后有更多人来。那么难道何时我们不害怕吗？他当然害怕，可是呢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他们终于来到了中国。所以这就是大概是前125年的故事。那么自从1900年以后，一直到1925那25年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是所有的西教士在中国的黄金时期。那么一直等到完全长大了，因为如果你学种子种下去，到时候25岁，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就起来了。但他们起来了，他们就接受教会历史年代所给他们的丰富。那当然这跟器皿也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因为时间就没有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把恩典赏给我们，你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为着这一次你在这里所说的话，求你亲自加上祝福。你不只把这些果子给我们，要这些果子能够长久，不止我们这一班人听见这些话，你也借着录音带或者录像带能叫许多远方的人能听见能够看见。主啊，因着下一代能看见你所给我们的财产，属灵的遗产是多么的丰富，叫我们不轻看今天你所给我们的祝福。因为我们都是在祝福里面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蒙祝福的一般人。所以不只叫我们这些人明白，也叫我们许下一代也能够清楚。主啊，今天你在各地的难处，各地的需要你都知道， 我们也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你就预备了这个机会，能把你自己的丰富向我们开启，我们为着你所做的向你低头敬拜。那明天我们还有几个钟头，然后我们有的弟兄们还要到上川到广州，主啊我们求你与弟兄姊妹同去，主啊但愿这些人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，因着我们眼睛被开启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真的看见过这地方，经历这些地方，我们就真的亲眼能做见证说，主你实在是你的智慧实在是难测，是吧？你实在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不能不在你面前下拜，为着我们所得的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我们要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